系统神学通常认为有两种上帝的启示类型是耶稣所确认的。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普遍或自然启示。简单来说，普遍启示指的是圣经所教导的，上帝借着创造的万象经历对人类启示他自己。根据旧约的一些经文，例如诗篇19篇，耶稣经常从普遍启示导出神学的教训。他经常用大自然和人们的日常活动，例如务农、捕鱼等，以此教导人们认识上帝。事实上，他屡次要他的门徒们观看他们的内在和周围，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去察觉认识上帝。其他的经文，例如《使徒行传》14章17节和17章28节，使徒保罗也接续基督的方式，诉诸于普遍启示。在这些经文里，他对外邦人指明，他们透过对自然万象和希腊诗歌的反思，也可以认识上帝。圣经的罗马书一和二章是对普遍启示最广泛恢宏的解释。我们探讨上帝论的时候，要留心注意这些章节所提出的正反两方面立场。从正面而言，罗马书一和二章教导，透过上帝创造里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去认识关乎上帝的许多事情。请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0节所说的话，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当我们仔细研读这些章节时，会明白所谓的所造之物不只是自然次序而已。保罗也考虑到我们能够从人类文化、人类本身，甚至我们个人内在的生活、我们的道德良知、直觉和预感等去认识上帝。
我想普遍启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首先，它是无可否认的，无论是基督徒与否，我们都是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非基督徒是否认同这个概念是另一回事，但是在创造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遍启示里，只要我们环顾周遭，看自然万象，就能知悉谁是上帝。我们从他所造的草木、星辰，就能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有一位喜爱美丽的上帝，因为他看重有美丽本质的事物，例如动物、树木、日落等等。我们可以从狮子的威武里看到上帝的雄壮威严，我们从遍地所见就知道他的性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从福音派的观点，因为我们需要有个起点，而普遍启示赋予我们这个起点，我们知悉世上的一切事物，因此从环顾周遭，我们就可以认识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
历世历代以来，普遍启示的正面观点以自然神学的形式在上帝论里有着重要地位。自然神学就是透过普遍启示不断地认识上帝。基督的跟随者一直认为我们可以透过自然神学学习到许多关乎上帝的知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在每个宗派对上帝教义的严肃神学思考里都包含自然神学。事实上，中世纪主导的经验神学家还建构了一个正规的三重策略来探讨自然神学。首先，他们谈到因果之道，拉丁文的 vis causalitatis。他们指出，借着观察上帝所创造或是使之存在的美善事物，我们就能知悉关乎上帝的真理。例如，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世上创造出美丽和次序，我们以此可推论上帝本身也是美善、秩序井然。第二，经验派学者也谈到否定之道，拉丁文是 via negationis。 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比受造的局限性和不完美而推论出关乎上帝的属性。例如，受造是局限于时空，但是上帝是永恒而无限的。第三，中世纪的经验学者也谈到 卓越之道。拉丁文是
via eminentiae。
他们认为，从普遍启示里，我们注意到上帝总是比他所创造的那些美善事物还更伟大。由此推论，关乎上帝的崇高。例如，自然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上帝至高的全能。人类的智力，让我们想到上帝无比的智慧。在多数情况下，现今的福音派信徒并不遵循这样严谨的探索方式，但是自然神学持续在上帝论里有其重要位置。耶稣教导跟随他的人，论到上帝所设定的我们受造经验的每个层面，为的是启示有关他的事。身为基督忠信的子民，我们要透过普遍启示认真探索每件关乎上帝的事情。我们学习上帝论时，普遍启示和自然神学的这些正面立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思考罗马书头两章所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反面立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对于普遍启示，保罗强调一些比较反面的立场。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解释说，普遍启示显示出上帝的愤怒，而不是他的怜悯和救赎。这是真的，因为有罪的人通常都是因着他们的不义而阻挡普遍启示的真理。事实上，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这么说道，罪人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耶稣自己也屡次说道，有罪的人经常不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里去体认上帝。耶稣和保罗都指明，面对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所启示的，罪人却有着自欺欺人的习性。
I would want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what we can learn about God through the label or through the category of natural.
我们可以从自然神学的范畴学习认识上帝，我对此是很谨慎的。我相信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确是讲到上帝的威严和全能。我想你也可以依据那些叙述而有所学习，但是我必须马上指出，我们急切需要特殊启示来帮助我们有合一的观点。因此，你需要特殊启示来检视人的思维，就是人的自主性推理思考。因为受造的领域也会生出一些我们在阅读和理解时有疑问的产物。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特殊启示能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上帝。我们极其需要查考他的话语，让我们的论证一致。
God's creation teaches us a number of things. Most basically, of course, it teaches us that He's the sovereign creator.
上帝的创造教导我们一些关于他的属性。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全权的创造主。上帝能够使万物从无而出，由此让我们认识他的能力。此外，罗马书第一章也教导我们他的公义。经文提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他的公义和圣洁，他配得人们的尊崇。然而罪人却试图忽略漠视这个真理，所以上帝的创造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有全能而且公义，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却企图否认、压制、阻挡这些真相。上帝的创造教导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却没有指引我们如何与他保持正确关系，没有传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怜悯。因此我们需要补充的特殊启示显明他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作为。
对于普遍启示的这些反面观点，提醒我们要格外小心，千万不可过分的去依赖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并非毫无错误，因为罪已经损坏我们从体验上帝的创造去认知上帝的能力。即使是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尽了最大努力，自然神学还是会经常误解和歪曲普遍启示，导引出对上帝错误不实的认知。 例如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时，异教思想、古希腊神秘主义导致许多人否定人类能够认知上帝。18世纪时，对于自然次序的误解，使得一些神学家认同启蒙自然神论，就是认为上帝已经不再参与世界的事物。最近几个世纪，生物科学研究更导致人们否认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创造主。人类心思的败坏持续不断地导致神学家们错失上帝在普遍启示里所显明的真理。当然，对于自然神学的反面观点也导致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罪败坏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知，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关乎上帝的真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看上帝启示的第二个主要类别。除了普遍启示，耶稣也提到上帝给予我们特殊或是特定的启示。广义而言，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借着一些超自然的方式显示他自己。圣灵透过异梦、异象、话语，还有他伟大的救赎和审判作为给予启示。上帝也透过一些人，就是被圣灵感动的先知、使徒们来彰显他自己。当然，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上帝最伟大的特殊启示就是在基督里的启示。特殊启示对于上帝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在罪进入世界之前，那已经是上帝旨意的重点。他透过特殊的言语启示引导亚当和夏娃。当然，在人类犯罪之后，特殊启示也更是攸关重要，不仅是引导我们尝试去明白普遍启示，也显示永恒救赎的途径。在罪进入世界之前和之后，上帝就给予奇妙的超然启示，而我们通常所谓的从上帝而来的特殊启示都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因此，现今我们如何透过特殊启示来认识上帝？再一次的，我们必须转向上帝的至高启示，耶稣他所教导的。简单来说，基督教导跟随他的人要致力于圣经里上帝的特殊启示。一些经文，例如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表明耶稣就如他当年的那些巴勒斯坦拉比一样，确认旧约圣经是成文的上帝特殊启示。我们晓得新约圣经也是上帝授予的启示，从一些经文，例如约翰福音16章12和13节，以及以弗所书2章20节知道，在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来装备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们，将上帝启示给教会。新约圣经就是把这些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性的特殊启示集录而成的。这就是为何福音派基督徒坚持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分辨，在历世历代里，上帝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所要显示的。